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神的使者；二、忙碌未敢忘使命；三、修炼之初的故事。
明慧法会，神的使者。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又开始征稿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让我们共同来参加这个庄严的盛会。下面我就把自己的修炼过程做一总结，列举点滴，向伟大的师尊做一汇报，与各位同修做一切磋，如有不符合法理之处，请慈悲指正。一，法轮大法好，怎么能不练呢？2011年春天，新来的刘一玲主任上任了，我知道我的使命又来了。2004年10月，我从黑窝回来后，中共恶党继续对我进行迫害，不给我发退休工资，并且经常骚扰我，监控我。我知道这都是刘一玲所为。为了从根子彻底解决对我的迫害，我除了大量学法、高密度发正念之外，我决定向政法委刘一玲面对面讲真相。对历届的政法委书记刘一玲主任都做了对其不同层次的讲清真相、制止迫害之事。这是我从黑窝回来后的第三届刘一玲主任。第一届刘一玲主任在2005年春天把我绑架到臭名昭著的省级洗脑班，不到一个小时，我正念解体洗脑班迫害，他们开车把我送回家。之后每年他们完不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名额时，正赶上我去要工资，刘一玲主任就和我商量，让我去待几天。他知道我不可能被转化，被我严正拒绝，并告诉他谁也不要送去洗脑班，否则你就造业了。当然和刘一玲讲真相也容易遭迫害，有时我去刘一玲办，主任不在，我就进政法委的其他办公室和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与善恶必报的道理。次数多了，刘一玲主任就知道了，一次见到我非常邪恶的大声说，今后你来我不在家，你就往回转，不准上其他办公室去，这是政法委，不是你家，你愿意进哪个屋就进哪个屋，你愿意开哪个门就开哪个门，进屋后就宣传法轮大法好，这是法治单位，不是宣传某教的地方。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智慧地跟他说，某书记，你们不给我退休工资，我来一趟2元钱车费，我连吃饭钱都没有，哪来的车费钱？我找不着你，我就到各办公室打听你去哪儿了，好等你回来。他们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就问我还练不，我就说法轮大法好，怎么能不练呢？二，你可以求我师父。2010年11月份，第二届刘一玲主任要求借道的政法委书记和我谈，准备进转化班，伙食费我们出。我们正在谈话，刘一玲主任又来电话说，转化班如何如何好，让他告诉我必须得去。每当这时，我首先向内找，除了找到自己很多不好的心外，更主要的是向其讲真相不到位。我和街道的政法委书记说，洗脑班我肯定不去，我明天早上自己去找主任谈。回家后下午5点钟电话铃响了，原来是刘一玲主任来的电话，要求我去洗脑班的事。我告诉他是我的慈悲心不够，我明天早上去和你谈。第二天早上我已经准备好了去刘一玲办公室， 但是我在给师父上香时，突然一个念头闪进我脑子，如果610准备好了，我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因为平时真相已讲到位，我就打电话给街道的政法委书记问，是否他们今天准备好了送我去洗脑班。他说610办公室的安排他不知道，你有怀疑你可以不去，所以当天我就没去。下午和同修切磋，同修说你可不要自己去，你什么时候去告诉我们，我们和你一起去，在外面给你发正念。我想现在救度众生这么忙，因为自己没修好出现了磨难，还要给同修添麻烦，我不能给同修添麻烦，我要堂堂正正地去讲真相，去解体背后操纵他对大法犯罪的邪恶，让这个生命得救。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就加强了学法，大力度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两天后，我带着强大的正念与慈悲走进了610办公室。610主任可能没想到我会来，当突然见到我时，他愣了一下，但马上转过神来，边和我打招呼边大步往外走。我知道他要出去给国保大队打电话。我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的话，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我就慈悲地看着他说，你有事要出去？他走到门口打开门，突然转回身支吾着说，啊，我没事儿。我说你有事就去办，我在这等你。他说我没事。我说看你往外走的样子好像有急事要办。他说我想上厕所，现在又不想去了。说着他就把门大敞开。我知道他害怕我给他讲真相，把门敞开，别的办公室能听到我们谈话，这样就给我对他讲真相带来了不便。我就想，无论如何，我今天也要救你，不让你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就求师父加持，请师尊给我智慧，让我能理智地讲好真相，既不能遭受迫害，又能让他明白真相。这时他喊来了610办公室副主任，我们一起谈了起来。他首先说送我去洗脑班是因为我属于顽固不化者，其次我还在监外执行期间，再者就是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真相。我表态洗脑班我不去即不去的理由。他由开始的他送我去，到他陪我在洗脑班待半个月、一个星期、三天，到最后去检查检查就回来，我就是不配合。最后他说，其实让你去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你去了可以回来，也就是正念闯出，别人去了不一定能回来，因为不转化就得劳教。我说别人你也不要送，送去你就造了大业。接着我就谈了一些身边恶报之事。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就向内找白天的事哪些还没做好。这时我发现610主任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让我去洗脑班是因为他认为我能正念闯出来，别人去了不一定能回来或被劳教。但已近年末，他该完成的指标还没有完成，也许上级正在向他施压，也许。想到这儿，我坐起来立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明天我还要去救他。第二天早8点，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正在看报纸，看到我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我就说，昨天回去后晚上睡不着，看到你还有一颗善心，不愿大法弟子被迫害，我也不愿看到你造业，所以我今天来告诉你一个办法，既不让上级批评你，你又造不了业。他说，什么办法？我说，你可以求我师父。你可以不叫师父，你可以叫李老师或李大师，师父一定会帮你。他严肃地说，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这时我心里觉得有点不稳，但还是把话重复了一遍。他拿起桌上的手机对我说，我马上给国保大队打电话，让他们把你抓走。这时我已经平静下来， 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就对他说，我是看你为难才为你好，你怎么能抓我呢？你不会抓我的。他放下手中的电话说，你走吧，你赶紧走。后来转过年初，他就调走了。调走后，我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告诉他，你已经知道了应该怎样对待我们，希望你能在新的岗位上做好。三，刘一玲主任说，我任职期间不送你进洗脑班。第三届刘一玲主任上任后，由于当时有其他的事放不开手，不能面对面去讲真相。我想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当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要用正念制止邪恶利用新来的刘一玲主任对我的迫害。我见到街道的政法委书记说，见到新来的刘一玲主任带我问好，等有机会我去看他。同时也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历届的刘一玲主任上任后都要送我去省级洗脑班洗脑迫害，如今他上任了，请告诉他不准送我去洗脑班，我也不去洗脑班。街道的政法委书记说，好吧，我一定把话给带到。一个月后，我见到街道的政法委书记，他告诉我，你的话我和新来的主任讲了，他说在他任职期间不送你进洗脑班。今年春天，我又一次去刘一玲要被非法扣发的工资，因政法委的几个书记在开会，我就走进政法委的办公室，到办公室一看，人员都换了，都不认识了。我想讲真相的机会又来了，我问，哪位是办公室主任？这时有人回答，你是上访的？我说，不是，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那一定是不练了，来这里办事。我说，我要是不练了，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我还在练。这时另一个插话说，你在这政法委，你还敢说你在练？我说，政法委是什么地方？不是某某党联系群众的一个机构吗？不是为民做主的地方吗？我练法轮功是我的信仰，宪法不是规定信仰自由吗？这时另一个人把刘一玲主任找了出来，刘一玲主任招呼我去他办公室，同时招呼刘一玲副主任一起和我谈。我就从我的工资谈起，谈到恶党对我的迫害，谈到大法的红传与美好，谈到身边的恶报势力，时不时的他们还插话向我提一些问题，我都能用正念慈悲的回答，有时他们也频频点头，好像赞成我的观点。回来后，我向内找哪些地方没做好，这时想起刘一玲副主任一些邪恶的问话，当时只想到要慈悲的救他们，并没有想到法的威严一面。我想我还得回去讲。第二天我又去了，别人告诉我他们在书记室研究法轮功案情，我就在其他办公室默默发正念，大法弟子的事是由师父安排的，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说了算。这时刘一玲主任又被人找出来，他把我让到他办公室。我说，昨天副主任问的那些话，我回家一想，那就是变相审问，你们是否还想对我进行迫害，还想送我去洗脑班？主任，你可是答应我的，你在任职期间不送我进洗脑班。他说，你别说的那么不好听，不叫洗脑班，叫转化班。我说，我就叫洗脑班，因为我练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你们让我往哪儿转呢？那些转化的人还不是通过洗脑把人都搞糊涂了。他说，你还别说，前些日子去转化班开会，我看到那里的伙食非常好，当时我还开玩笑说，这里吃得这么好，过几天我把某某某也送来。我严肃地告诉他，洗脑班我一定不去，其他大法弟子也不会去，希望他不要做这种事。他说，你不去洗脑班，我知道了。四，我是神的使者。我从黑窝回来后，恶党不给我开退休工资，为了破除这种迫害，我去了很多部门上访，但都未能得到解决。最后我和政法委刘一玲办公室说， 如果你们不给我工资，我没有生活来源，我就把我的事写出来，走到哪儿挂到哪儿，我坐在那儿要饭。人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是好人，一看我是因为练法轮功而遭迫害，肯定都会给我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给我解决了低保，我当然不要。最后接到的政法委书记劝我，你就是去上访也得有车费钱，但低保工资卡在街道综治办，让我每月到综治办去开工资。开始我为了讲真相救度他们就答应了，有几次我觉得好像配合了恶党，就想把工资卡要回来。他们就和我讲他们的难处，因每月去和他们打一次交道，我又给他们讲真相，混得很熟，所以就不了了之了。去年十月份，街道的政法委书记上党校去学习半年，空位由别人兼职，我就求师父加持，救度新来的政法委书记，并不再配合恶党，一定把工资卡要回来。我就和兼职的政法委书记谈，当然在谈的过程中，我也告诉他大法的美好及善恶必报的道理。他总是推诿说他只是兼职几天，重要事还要等袁书记回来处理。过程中我一直在求师父加持，后来他说得向领导请示，我就问哪位领导，我去找。他又说我们这综治办还有一位副书记，你可以找他谈。当我问起这位副书记时，他们说出去办事了。今年3月8号我去综治办开支，因过三八妇女节，他们都休息了，把我开支的事给忘了。只有一位新来的值班，不知道我这个事，正要打电话联系，综治办副书记走进来，我心里想谢谢恩师，把救度众生的环境给我安排好了，把应该救度的众生给我领来了。我主动自我介绍后，就切入了正题，围绕我的工资卡展开了讲真相、救众生之事。刚开始听我讲，他板着面孔和我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一个电话派出所就来。我就求师父保护我，然后智慧地说，几次见你都见不着，今天见着你觉得投缘，就多唠了几句，但我说的都是事实。你说某某党对我的迫害不是事实吗？身边做坏事遭报的不是事实吗？接着我又讲了贪官腐败之事，他也跟着聊了起来。最后他说，你这个工资卡我们拿的是不对的，今天我个人垫钱给你开工资，以后我负责和领导沟通，把工资卡还给你。说着他就接通了主管领导的电话，电话那边说好像是政法委610让他们这样做，就听他说，那就让政法委直接来管这件事，我们拿人家工资卡就是不对，再说我们也没有时间管这事，今天人家来了就开不了支，我个人拿钱给垫上了。放下电话，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接到他的电话后来办手续，好把卡还给我。我高兴地站起来和他握手，感谢他善待了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半月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去取工资卡。这次我去综治办，他们的人员非常齐，连兼职书记都在等我。我知道这是众生想听我最后一次给他们讲真相，这也是师父的又一次慈悲安排。在办手续当中，我边办手续边给他们讲着真相。副书记接话说，你胆子可真大，什么都敢讲，大家都说你是江姐，你是刘胡兰。我说我不是江姐，我也不是刘胡兰，江姐刘胡兰是某某党的产物，而我是神的使者。办完手续后，我站起来跟他们一一握手道别，最后真诚慈悲地说，今后我不来开支了，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是我平时和大家说的话，法轮大法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认识一回也是我们的缘分，我不把真相告诉你们，如果灾难真的来了那一天，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们这些生命，记住我说的话吧，你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个永远美好的未来。写到这里我泪流满面，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理智，给了我智慧，给了我救人的善心。 今后我一定要按照师父的安排，去掉执着，修好自己，救度好众生，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忙碌未敢忘使命，作者山西大法弟子。一，没有假日的便利店，没有星期日，没有假日，一年365日，只能休息正月初一初二两天，常年在长11米、宽3.3米的36平方米的范围走动，生活半径一般是在50米，每天上午8点前开始工作，中午将近1点休息，下午2点半开始工作，晚上10点休息，一天工作12小时之多。平时节假日，别人不上班休闲了，上街购物，就是我们服务行业最忙的时候。我是做社区便利店的，我原在国有企业上班，在我们这儿，现在除了烟草公司、盐业公司、电力公司、经营雷管炸药的物资公司等垄断行业外，国有企业都破产了，原国有企业员工都失业。人要生活，总得有个生活来源，有个来钱的地方。社区便利店这一行业门槛低，有个经营场所，有多少钱做多大规模。这一行业相对来讲，从业人员比较多。这一行业在我们这儿不好赚钱，不好生存。所经营的商品每个商店都卖，消费者人人都买，价格透明度高。为了能留住客户，经营户都是卖的最低价，谁也在便宜不了，谁也在让不动的价格。要赚钱全靠卖得多，卖的量能上去，要走量，要有回头客，有稳定的客户人群。货卖堆山，商品品种不多，商品不丰富不好赚钱，商品丰富了，库存大了，又牵扯个防盗问题。中国大陆治安情况很糟糕，我们这儿也不例外，撬盗门店的时有发生。经营户大都以店为家，一为安全，二为方便，起床开门，睡觉关门，营业时间长，日均营业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有经验的经营户一般在租好商店起步装修时，就把商店的营业区和库房、生活区设计好并分隔开。店的规模不大，我一个人可操持和料理，妻子上行政班，两个孩子上学，平时店里就我一个人，调货、验货、入库、库存商品上架、销售、查缺补短、扫除货架和货物上的灰尘、扫地、拖地都是我。早晨3点30分起床，和妻子一起练五道功法，发完早晨6点的正念，6点10分，大女儿读初中，女儿自设的闹钟是6点。我和妻子发完正念，大女儿已经洗漱完毕，开始早读。我和妻子很想把学法的时间安排在发完正念之后，吃早饭之前，可孩子有学校老师布置的早读和背诵，妻子边陪大女儿朗读和背诵，抽查外语单词、文言文注释，边做饭。为了让大女儿能学法，我们夫妻俩把和孩子一起学法的时间安排在晚上孩子做完作业睡觉之前。尽管孩子已经困了想睡觉，我和妻子耐心地劝导孩子学法，哪怕是学一小自然段，也坚持让孩子学法。早饭在店门没开之前还能安心地吃，同行业中别的门店中午不关门，我和妻子商量后，中午1点至2点半关门，安心吃顿中午饭，补发中午12点因开门营业而耽误的发正念，短暂的午休一会儿，不然的话晚上12点发正念时太困。妻子下午下班后先在店里帮我干活，有妻子守着门店，我可以补发下午6点耽误没发的正念，等孩子放学后，妻子把饭做好和孩子先吃，督促孩子作业，之后我边吃饭边和妻子操持门店，遇上顾客多，妻子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放下饭碗招呼客户，等把顾客招呼好，回头再找饭碗，常常记不起饭碗放在哪儿了。晚上10点开始收拾门店，收拾妥当安静下来，常常是夜里11点， 洗漱洗漱，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抓紧时间三人一起学法，就是晚上12点发正念了。早晨闹钟把我和妻子叫醒，我长腰僵直的翻不过身，不过练完第一套功法之后，身体会顿觉轻松和灵活。从2002年到现在，我从事便利店工作11年，为了能腾出学法讲真相的时间，曾做过多种尝试。有段时间我爸妈看我忙，在店里帮了我一个时期。我爸妈都70多岁，方方面面反应也慢，最主要的是把他们也占用在便利店里，打乱了他俩原来的学法讲真相发资料的安排。尽管我爸不是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在我这样一个便利店里占用3个大法弟子的资源是不合适的。我爸妈离开了便利店，建议我找个帮忙的，好腾出时间来学法讲真相。可是后来发现不行，我的便利店没有上电脑监控和电子收款系统，找个帮忙的实际上也不能把我腾出来，要上电脑监控和电子收款系统还得有小件寄存的配套设备和区域，像我这样的便利店是没有这么大的空间的。再有就是中午1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顾客少，把这段时间关了门，午饭午休后腾出1个多小时的时间学法，下午4点以后再开门。试了一段时间，顾客丢得太多了，好些老顾客在中午2点半之后上门购物，因我便利店关门转到附近别的门店去了，好长的一个周期这些老顾客才转回来。为了能参加1周内的集体学法，我和妻子邀请同修们到我们这儿来。同修们了解了我夫妻俩的情况后，特意把1周的集体学法安排在星期6和星期日的下午，妻子单位星期6下午和星期日休息，这样在周6和周日下午的学法时间里，3点到4点半顾客少的时候，妻子守门店，我参加集体学法，4点半到6点半顾客多的时候，我守门店，妻子参加集体学法。有段时间我们这儿的同修想在整体上有所提高，把分散的小组学法归并到一起大组学法，大家共同切磋如何能学好法，整体上能提高，跟上正法进程，更多的救度众生。大组学法切磋离我的便利店远，我和妻子轮流参加，因路缘而变得不可能，只能是一个守店，一个参加大组切磋。好几个同修善意客气地指出，这样大组学法切磋平时很少有，还是应该夫妻俩都来参加为好，并指出从法理上讲，能把法摆在第一位，放下利益之心，其实是什么都不会耽误的，是不会影响生意的。我和妻子听了同修的建议，关了门店，一起参加了弟子们的大组学法切磋。2，给顾客讲真相。大法弟子是在证实法，是救度众生的法徒，是有重大使命的，也就是说是神的使者。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神的使者常使我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我常有这样一种感受，我们从神那儿来，我们从主佛那儿来，出使人间，我常细心体悟这4个字的含义，我们如何才能不负使命，不辱使命，履行好这个使命，助施正法。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给我们讲了过去神都不知道的法，瑞士法会讲法，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如果我们没做好，哪一天真相大显了，众生明白了，一看，啊，原来你是个大法弟子呀，那你为啥没给我讲真相，没把我给救了？主佛派你来救我们，你身负使命，你尽了你的责任了没有？你履行你的使命没有？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配吗？我努力的使自己做好，尽量的想办法多学法，多讲真相，多劝三退，在上午和下午把必须的活干了，在顾客相对少的时候我就学法。商业门店做生意的，卖的又是日用百货，总免不了顾客零零星星进进出出，为了方便学法，我把收款台放钱的抽屉旁边干净隐蔽不为人注意的一块地方腾出来，放置师傅的书，一有空闲就学法。为了能最大限度地静下心来学法，能使学法入心，我就在通读的基础上背法，一小段一小段地背，
不贪多，不贪快，每背一小段，尽量的熟诵于心，尽量的往大脑和心里多装法。讲真相劝三退，也是在上午和下午有顾客但顾客不多的时候做，便利店里完全没有顾客的时候不是太多。
没顾客时我缺乏，
顾客有三个或三个以上，要招呼顾客，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要看好顾客，不让商品丢失，要结账收钱找钱，要给顾客往塑料袋里打包商品。顾客多的时候是不好讲真相的，有一个两个顾客时，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比较合适。实际上很多时候我能用于学法和能用于面对面讲真相的是同一个时间段。来便利店购物的有周围小区的居民，有流动的顾客，我给顾客讲真相的时间就是顾客进店购物这个时间。进了店问问有没有某某商品，看商品品牌，看生产日期，确定购物，付款找零，而后顾客离店，多则两分钟三分钟，少则半分钟一分钟。如果正念不足，稍有犹豫，就错失讲真相的机缘。周围的居民老顾客可能还会来，那些流动顾客一旦离开，茫茫人海是否还有见面的机缘还很难说。我努力的把每个能到我便利店的人视为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只要有可能我尽量的给他们讲真相。长期的讲真相磨练，我能亲切自然的像捞家常一样的引出真相话题。现在入过少先队，入过共青团，入过共产党的人往出退了，听人们说起没有？现在的共产党太腐败，腐败到老百姓说顺口溜。长期的面对面讲真相的摸索中，在我这儿这样讲一般人都能听进去，其中大部分人愿意三退。接着话锋一转，2001年1月23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有个假新闻，我接触过的大陆民众听闻此言一般都会有个时间长短不一、大小程度不同的吃惊。再继续讲天安门自焚等真相，让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般人都能接受。期间理智智慧地问对方的姓名，一般他们都能如实相告。长期的讲真相中给顾客留下了深的印象，这个便利店的老板练法轮功，货都是真的，没有假货，价钱公道。在这种情况下，顾客在稳步的增加，销售额也在稳步增加。并不是所有进店购物的都能劝退，讲真相也遇到讲不通的，听不进去真相或根本不以为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向内找，我觉得主要还是法没学好，正念不足，讲真相时发出的能量还不足以清除常人背后阻碍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
三，生命无上的荣耀，你出了两次事了，你也应该吸取教训，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爸爸妈妈那么大的年龄了，也受不起那么大的惊吓，你做什么事情也得考虑考虑后果，你也得替孩子着想，替爸爸妈妈着想，你可不能再出事了。我姐不止一次的语重心长的对我说。2000年我因到北京正施法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2006年我去农村发酒瓶和真相小册子，被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恶告，被非法关押了半年。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们本地同修找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坚持不懈的竭力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的邪恶因素。国外大法弟子给关押我的看守所和绑架我的国保大队打真相电话，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减轻了迫害。在人的这一层面上，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为了营救我出狱付出的也相当大，姐姐、姐夫都在外地工作，为了营救我，为了安慰父母，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半年时间里，在相距600多里的两个城市之间往返9次，期间姐姐、姐夫的独生女儿正欲高考。在我爸我妈这个年龄里，那时中共号召五男二女是英雄妈妈，像我家我爸我妈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不是太多。尽管我爸妈都得法了，都是修炼人，我的两次被非法关押对我爸妈影响很大。06年我被关押半年后，
我爸妈、妻子的头发里多了许多白发。我能体会我姐的发自肺腑的话语和用心良苦。我不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谨记师父的教诲，谨记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每次遇到我姐这样劝我，我都微笑着不语，认真地听姐姐说话，寻找合适的时机给姐姐讲真相，引导她得法。有一段师父的讲法我经常背诵，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今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个一朝考究的年轻人，30岁的样子，一脸霸气，买了一包高档烟和一瓶饮料。按惯例，我在他看烟和挑选饮料的时候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希望他能了解真相得救度。在他付钱给他找灵的时候，我给他讲真相，年轻人一直不吭气，不像一般人听真相有回应和互动，一脸冷硬横，劝退他不吭气，讲自分真相他不吭气，讲大法好，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吭气。我隐隐地感到这个人不一样，那段时间我法学得好，正念足，心里坦然，只想着让众生了解真相得救度，心无杂念。我面对年轻人把基本真相简要地讲了一遍，停了下来，年轻人冷冷地开口了，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管你们这种人的。说完拿着烟和饮料走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刻，在日常讲真相劝三退中，我体会最深的是法学得好，救度众生的愿望就强烈，愿意讲真相，主动地讲，顾虑心少，有缘听真相的人也多，真相讲起来也顺，讲真相劝三退的成功率也高。法学得不好时有怕心，怕心往出翻，一定程度上实际也是信师信法不够。当我们法学得好，正念足，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我们长期面对面讲真相也是安全的。师父说，大法弟子，你们是着实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贺词。我的工作的确是忙些累些，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作为一名神的使者，追随师父救度众生，是一个生命无上的荣耀。我愿意为大法付出，我愿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我愿尽自己的努力去完成使命，我一定牢记师父在问候一文中的教导，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何时？
明慧法会修炼之初的故事，作者重庆大法弟子郑鑫。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有幸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感到非常荣幸，现将我学法修炼证实大法的点滴体会汇报如下，有不妥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师父找徒弟喜得大法。师父为成就亿万大法徒，在宇宙形成的初期都做了系统的安排，师父不仅为全宇宙的正法操心操劳， 还要为大法徒得法修炼、住持正法乃至功成圆满操心操劳。我于1994年得法，在得法之前师父就已经管上我了。那是在1991年初夏的某一天，我在山城琵琶山公园高地观日出。那天晴空万里，遍地茉莉、米兰、月季随风吐艳，香飘满园。我看见那火红的太阳变成蓝色，美丽柔和不刺眼。我正看得出神，蓝色的太阳突然不见了。再看一尊巨佛遮天蔽日，脚踩祥云，如闪电般扑面而来。巨佛的身躯在飞行中迅速变小，靠近人时已与我身体一般大小。只听见轰的一声响，我全身一震，思想空白一片。这段亲身体验清晰的就像昨天。1994年5月，我荣幸参加了师父在重庆办的面授班。以前我看过法轮功，认为这本书写得高，非常崇拜。在面授班中，师父在台上讲法，我听法后有时会感动得痛哭流涕，知道这个法好，我这一辈子等的就是这个法呀。过去我皈依过佛教，当过气功师，出过宫，有点小能小术，就是不知道高层次的法理。得法后正如师父说的，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转法轮，我知道法的珍贵，也知道师父讲话的分量，也理解法的一切内涵，也就更加珍惜和敬重大法了。因此得法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因我退休后时间充分，我每天练功少则8个小时，多则12个小时，一般都要坚持10个小时以上，其余时间就看法轮功。那时转法轮还未发行。二，师尊带我进入高层次修炼。1994年我修炼大法后的一天子时，晚上12点，当时我在床上，只听见轰的一声爆炸的声音，能量很大，是另外空间传来的巨响。那响声在头部、小腹、在身体、在耳内共振，感觉小腹部位震动极强。随着爆炸声，六根震动，能量特别大。我仰卧的身体瞬间被爆炸的能量抬起，腾飞悬空起来，然后又自然回落。我从天幕中看见，随着爆炸声释放出的光能呈蓝白色极强的聚光，它穿过地球，穿过另外空间，光亮无比，看得很远，很大，很开阔。那些从未见过空旷壮观的场面使我大开眼界。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在给我的身体和功进行大清理吧。因为过去我修小道小法的东西很低，好坏都有，鱼龙混杂，师父的大清理是对我生命修炼的高度提升，是我进入大法修炼关键性的第一步。通过爆炸性的大清理，既净化了我身体，将我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去掉了，而且又归正了我的功，纯净了我的身心，将我真正带入了高层次境界。弟子将永远铭记师父的大恩大德与宏大慈悲。大楼晃动，我家住在嘉陵江边，是4个单元相连的群体建筑，有10层楼高。我家外阳台临江，那是我练功的好地方。这事发生在1994年7、8月份。那天我练佛展千手法时，感觉天摇地动，站立不稳。睁眼一看，我站的阳台和整个大楼都在晃动。我认为发生地震了，但家人及邻居都说没有地震。不久，我在练功时又发生了一起大楼晃动现象。师父说， 我们是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我们修炼。我们练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等于是练宇宙，转法轮。大法弟子练的是宇宙，威力巨大，地球在宇宙面前非常的渺小，而人间山水的局部地区就更加渺小了。因此大法弟子练功时，强大的能量偶尔也会波及人间山水、大楼这些弹丸之地，出现山摇地动都是正常的。细胞运动。记得1994年一天，一次我练神通加持法时，出现全身细胞惊人的运动奇迹。当时我杂念很少，入境效果比较好。当打坐到一个小时，全身出现强烈的电麻感，两掌心尤为突出，并伴有嗤嗤的放电响声。当打坐到1小时30分钟，我入境的身体突然生动，感觉全身细胞同时都在动，发出哒哒的响声。这动感广泛深入全身，五脏六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从微观到表面，所有的细胞连同全身的肌肉群体都在有规律、有节奏地蠕动着、震荡着，那种殊胜壮观的场面难以用语言表达。再往下练，接近2个小时的时候，身心体会到更加的愉悦、舒服、美好。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因为第五套功法是我自己独修的东西，一点没有改动就给大家拿出来了，主要的目的要让你在高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法可修，有功可练的。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这么珍贵的功法我们得到了，多么幸福啊！这是师父对弟子的佛恩浩荡和无量慈悲。因此我悟道，师父亲传神通加持法赐给大法弟子的是天大的信任、天大的佛力、天大的佛缘、天大的福分、天大的荣耀。如此珍贵的功法和佛缘，我们真要学好、练好、用好啊！如今正法已接近尾声，我们要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同时建议同修也要精进实修神通加持法。三、师父点化归正记。事情发生在1995年2月初，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师尊，梦境好像是在一个海岛上，我看见师父和一位中年女士在海边散步，大海蓝蓝，沙滩松软，好一幅海阔天空景观。我像看电影一样进入画面，师父弘传大法，操心天上人间，哪怕散步海边却无意欣赏海天，师父的心呐，时刻与大法图紧紧相连。这时画面显现出师父说话的镜头，师父对那位女士说，某某市有个某某某，这人很危险。我一惊，师父说的这人就是我呀，难道我做了危险的事吗？梦中的我想呀想，实在想不通，醒来一身汗。师父说，很危险这话使我很震惊。从1994年5月我得法到梦境，也才7-8个月的时间，怎么就危险了呢？师父点了我，没有明示我。师父在法中说，都跟你讲了，就没有你修的，没有你悟的了。而具体问题你还得自己去悟，自己去修，你才有可修的，你才能够提高的。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师父没提危险的事，没说危险的原因，也没有说用什么办法解决，目的是叫弟子在迷中修，在迷中悟，在迷中破迷提高。回顾一下我修大法的历史，过去我各门各派各教的功法学了很多， 当过气功师，当过佛教徒，我有上千册气功书。自从我修大法后，放弃了其他门派功法，哪怕有些绝学，我也一概放弃了，专一修炼法轮功，实修法轮功。在练功学法方面，我也刻苦认真。从个人表现来看，我还是个比较精进的大法弟子呀。那么，危险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这时，我大脑立即被打入治病两个字。啊，想起来了，我得法初期，即1994年下半年至95年1月，接二连三有人找我治病。病人全是我一个单元住的邻居，都是危重病人。他们的家属将小孩抱到我家，有的家属跪地求我，有的家属呼救请我们去。邻居们都找上门来了，想到救人要紧，事出无奈，我就出手治了。当时我得法不久，转法轮还未出版，所以法理不清，想到我不收别人的钱财，帮人化解病痛灾难是做好事吗？真没想到治病还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你要是看好两个癌症病人，你自己就得替他去了，这不危险吗？转法轮。通过学法，我认识到我出手治病是破坏大法的行为，违背了天理天法，做了坏事，造了大业，犯了大错，失了大德，而且出手治病对自己的生命与修炼都是极不负责，危害极大的。因此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给人治病的。经师父的梦中点化，我认识了治病的危害性，明确了法理，我也跳出了治病的误区，过去治病的思想和行为也得到大法归正。弟子深感师恩浩荡，深感师父的慈悲苦度。四，学法、背法、抄法。99年720前，我家是个学法点，周末和节假日过新年也照常，都是集体学法的好时间。学法人数一般有十多人，有时也有二三十人，或者更多。大家知道学法的重要性，都怀着一颗颗信师信法的诚心，参加集体学法。不管读法时间多长，读的篇幅有很多，学的困难有多大，始终坚持到底。记得开始读转法轮时，要读十多个小时，通读不休息，后来只读七八个小时，而且读得非常整齐。学法中偶尔也有喝水或去卫生间的学员，他们都悄悄去悄悄回，大家都很自觉，不说话，不惊动别人。这些学员中进过师父面授班的较多，辅导员较多，其中有两名学员很突出，一个是跪着读完转法轮，一个是双盘读完转法轮，中途不起来。冬天那水泥地又硬又冷，难不倒修炼者，夏天穿着单裤跪地也能熬过。经过长期跪着学法，那位学员双脚膝盖骨上都有很厚的茧疤。我个人学法时，一天要通读两遍转法轮，还要练两三个小时的功。那时集体或个人背法都已习惯成自然，我在路途中、乘车中、空闲中，有空就背论语、精进要旨、红银及师父的短经文等。一次在数九寒天的夜晚，我想早点上床，在被窝里背法，既温暖舒适，又可学法睡觉。结果背法时，我感到有千斤重物压胸部，使我喘不过气来。我认识到，掺有私心杂念的睡觉背法极不严肃。 是对师对法的不敬，是糟蹋大法的行为，天理不容啊。弟子想抓紧时间多学法是好事，可是抱着怕冷求安逸的私心睡觉被罚，对师父对法不敬，也造了业了。法理明白后，我清除掺进学法怕冷求安逸的人心，归正自己。师父说，我几乎在每次讲法中，我都在不厌其烦地在叫你们看书看书看书，你们只要看书，你们就会得到你们想象不到更好的东西。欧洲法会讲法确实是这样。十多年前我学法时，我有时看见转法轮书里那些字都是彩色的，字的下面有红色的粗点粗杠，还有许多银白色闪光的亮点，就像宝石一样闪光，字里行间都闪光，各种色彩都有。总之，看大法书非常的振奋。随着学法的深入，转法轮中的法能入心入脑。那段时间学法背法后，我双眼睁开，无论看天空、看墙、看天花板，或者看其他地方，看到的全都是转法轮经文中的文字。闭着眼时也是这样，感觉大法经文充满了整个空间，整个宇宙无所不在。那种状态还体现在睡觉时，醒来后无论天目肉眼看见的都是法。还有两次我听见另外空间的我在背转法轮呢，背的内容与人中的不一样。那一天我在聚精会神拜读转法轮时，我两耳突然听见轰的一声响，是另外空间传来的。随着炸声，从我的身体飞出了一个人来，与我长相一模一样，站在我与转法轮经书的中间，挡住了我看书的视线。待我的意念认可他就是我时，他一瞬间就由大变小，飞进了转法轮书里去了。时隔不久，我拜读转法轮时，看见另一位我熟悉的同修，就是跪着一口气读完转法轮的那位同修，侧着面飞进了转法轮。这是我第二次看见法徒飞进转法轮的情况。我悟到的是，大法弟子是师父造就的新宇宙的生命，师父将弟子推向个人圆满的位置，成就了佛位。大法弟子就是同化大法的不同境界的佛道神了，因为他们都有资格，都有能力飞进转法轮中去了。只是有些人能看见自己飞，有些人没看见，就这点差别吧。四，小节。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做好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三件事，做好了才能在各自最高位置上升华，才能达到修炼人的大圆满。过去我与同修交流切磋这些神奇故事时，总是洋洋得意地突出自我，正视自我，带出许多人心来。本来很神圣的事就显得不那么神圣了。我看了明慧许多交流文章，又在同修的帮助提醒下，经过学法实修，找出了危害自己修炼的名利心、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许多的执着心，修去了许多，逐渐纯净了一些。其实大法弟子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取得的，都是师父给的，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再一次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